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照往例向北京当局发文祝贺十一，不过在今年的十一贺词当中特别加上了一句，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而中共解放军则是随后在十一当天总共派出了多达38架的各式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多架次的记录。其中歼16多达10架，并伴随轰六穿出巴士海峡抵达台湾东部外海。与此同时，香港在11当天则是出动了超过8000多名警力强力维稳，但仍传出有人焚烧五星旗。而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则是在稍早前便对市民发出警告，切勿在10月10号双十节做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举动，指相关行为属于严重罪行，届时当局一定会果断执法。邓炳强还反问，如果没有分裂国家的意图，为何要庆祝双十这个日子呢？其实每年到了十一和双十这两个日子，美中台港四地的一言一行都不可避免的会触碰到彼此的敏感神经。海峡论坛今天特别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谈谈这些话题，并就美中台情势还有两岸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华盛顿正在进行访问的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委员会的秘书长吴尔开基先生。吴尔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从台北透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今晚节目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黄玉金先生。黄玉金先生欢迎您。
总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吴尔开基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您在华盛顿访问这个会见了很多重量级的美国人物，也都是谈到了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首先跟我们谈谈此行的心得，还有您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他的十一贺词呢？
我想先从十月一号这一天这个讲起哈。布林肯国务卿发出的这个贺词，虽然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他是寻往例，也许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恰恰其中的那您刚指出的那一句话，就是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这句话呢再次体现出来了美国华府当局，就是这个华府华盛顿这个地方，我们用英文讲叫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就是在华府的长期在政治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无论是共和还是民主两党，就是长期的一种体制好了。这个体制对中国还是不了解。我前天有幸面见了这个众议院的 Nancy Pelosi 议长，他在前不久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在气候变迁会上提出来说我们要与中国合作。那我跟 Nancy Pelosi 议长很友好的谈话之中，在碰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不客气的批判我。我是说你对中国讲出这样的话，他们听到以后，他们的理解就是中国将会屈服，将中国将对不起，我说错了，待会修正一下，就是当听到说这个美国寻求中国合作的时候，中国听到的就是美国会屈服。这是整个中国它的专制的体制所导致，它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它现在面临一个美中可能出现的一个对抗的局面。我相信北京也是非常严密的观察，美国的每一句话都会导致中国在思考它将来美国跟它关系时候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跟Pelosi 议长见面的时候，我是跟他们不客气的说，你要跟他说，同样的意思，你不应该说我们要美国要与中国合作，你应该讲说中国必须要和美国合作。那么他所传达的讯息对北京传达的讯息会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样的这个劝告也是对布林肯，那国务卿。那么其实过去两年，我们感受到美国的改变是很剧烈的，就是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改变是很剧烈的。这次我来华府，很多时候也包括在哈德逊 Institute 哈德逊研究所，是有两场演讲啊，一场是演讲，另外一场是圆桌会议。那么我们知道哈德逊 Institute 是相对偏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智库。 那么我在跟他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谈中所谓美国的对中国政策这个话题的时候，既强调对中国要认清它的本质，同时也强调美国要必须要建立起盟全世界的这种盟友关系来面对中国，对中国的立场要绝对清晰，模糊政策证明失败是一个失败的政策。这个模糊政策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模糊政策是已经失败，我想其实也对台湾应该要提醒一下，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也不能够再抱持要用模糊政策，所谓这个时间换取空间，换取时间，时间换取空间，创造性模糊等等这些名词，在2017年开始，中国大量的这个压制。这个中国的这个维权律师面对香港的这个抗争表现出这种严峻的态度，以及开始对维吾尔人残酷迫害开始之后，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都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跟中国玩这个模糊游戏了。我想这个是我这次来华府的一个相当清晰的讯息。
好的，感谢乌尔凯奇先生。那么黄玉珍先生，同样请问您怎么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的十一贺词当中，跟这个去年此时蓬佩奥的这个十一贺词相比，那多了说美国要寻求和中国合作这样的字眼，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拜登政府现在其实好像频频对中方释出善意，包括这个拜登总统致电习近平，还有释放孟晚舟等等，但是与此同时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没有稍歇哦，尤其看到十一当天就派出了38架的军机侵扰台湾，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认为美中现在各自就是美国释出了善意，跟中国释出了这种可以是这种更非常有侵略性的这样的含义呢，双方都是在延伸自己国家的内政。那因为美国最近它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说因为阿富汗导致拜登他在明年的这个其中可能会有预期的这种落败呢，所以他们现在都开始回稳。那对于这个华盛顿来说呢，他需要去维护一些华尔街人的利益，那在经贸上，所以他希望跟中国大陆或者是说北京当局开始有一些谈判跟回稳的过程。那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听就是语言怎么说，因为外交的辞令说都是通常来说都是比较友善的，你要去看他怎么做。那美国在行为上并没有放软他对于中国的步调，那他在语言上的放软是为了要回复他国内的一些压力。那中国大陆也是同样的，北京在十一有这么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也代表说是不是在他自己国内他还需要给他的一些还蠢蠢欲动的政敌呢看到他自己肌肉的。那同样的，他在军机绕台的过程当中呢，他真正的目标其实是美国，不是台湾。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台湾跟美国在不管是军事跟外交上未来的合作都会更密切。那他见识美国，他也是告诉美国说，你如果要跟我谈判的话，我希望释出一定的筹码，他并不希望示弱。但他为什么要表现出这样子的过程，是因为如果习近平他真正的聪明的知道未来美中的发展的话，中国是没有办法这么强硬，而且这么强硬对于他自己的国家是不利的，所以他必须要在谈判跟让利之前不断的制造出好像自己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硬这样子的一个错觉，给他国内民众作为一个交代。所以台湾现在在这样子一个十字路口上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知道，对国家利益来说，我们要跟民主的友邦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但是同样的，我不希望去好像英文说这个 poke the bear，这个去，因为我们毕竟站在第一线。那我们只要立场坚定，我觉得未来呢，台湾还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东亚地区扮演一个比较这个维护和平稳定的角色。
好的，那么乌尔凯先生，如果从这个美中两强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个美中双方在十一当天的这个出招的话，那么美方是释出橄榄枝，但是看到中共的反应却是派38架军机到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而在香港呢出动了8000名的警力高压维稳，你怎么看目前美中两强博弈的这样一个态势呢？
美中两都是大国，然后都是我们常常讲说 大船转弯不容易，所以你其实很多的细节，无论是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他讲的某一句话，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在气候问题上讲的某一句话，或者是这个甚至包括军机过境等等这些，我也同意这个黄先生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它是内政的延续更多，它就是我们不能用这些细节来判读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这个戏剧性的变化，都没有，都没有。美中两国的政策呢，是从过去的差不多一两年前，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在川普总统时代已经确定的，就是脱离对中国的依赖，这样的一个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上面继续走下去。民主党面临的是说，他接下来的这个共和党所给他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时代，因为这个对抗要做到这一点是要付出代价的。那这个代价，川普总统已经付出，拜登没有必要在川普总统已经付出了代价、建立了对抗的时候，把那个代价就是浪费掉，然后回到原来的这个所谓 engagement 这样的状态，这并不划算。尤其是美国呢，我们讲到说美国的经济，主要比方说我们说金融是个很重要的一块，传统企业是一块，创新产业，这基本上代表好像粗化的话是东岸、中间、西边的这样的三个一种，当然这是比较粗略的划分啊。但这三个产业我们知道，就是原本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也很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的经济市场，然后能够让他们的能让他们的产业能够有个显著的提升。但实际上他们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发现的是，中国对于他们所有新创的创造出来的智慧财产，只要一出来就山寨，只要一出来就偷盗，所以整个这个产业对于中国是很感冒的，对于整个这个中国市场和过去的过分依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很感冒的。传统企业面临的情况一样，传统企业也原本是希望到中国去做生意能赚钱，结果没想到同样是 WTO 的成员，结果美国要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的传统企业包括基础建设呀等等这些就涌入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我曾经居住过的旧金山，它的海湾大桥是在中国在建设，那么现在纽约的很多建设也都是由中国基建公司在进行，然而中国却并不对等的隔绝美国的传统企业对进入中国。所以就是拜登川普总统是很受这个原本的这种传统企业所支持的，当他做出来跟中国对抗的政策是得到了传统企业的一种不光是默许，是已经是赞赏这样的一种情形，因为他们也有一种受够。那么唯一的过去比较长期支持这个民主党的重要的，比方说是东岸的这个金融产业，那么我这次来美国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shorting China， 做空中国。就我一下就理解，就说华尔街呢，它虽然是一个过去在十年二十年很能够靠中国崛起赚钱，也因此它对于这个跟中国更紧密的开放的经济政策的持一种支持态度，但是别忘了华尔街它是一种金融的，就是全世界所创造的这个了不起的金融体制，就是而这个金融体制它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转弯既没有心理障碍也没有技术困难，然后他们的法家弯转起来也很容易，而且现在显然已经预计中国中美脱钩，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尤其是供应链各方面的这种脱钩，美国不再依赖中国，甚至扶植印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实现高度成长，对等这样的一些特色呢，都使得华尔街也可以很轻松的支持政府的与中国的对抗政策。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中美两个大船转弯不容易，它的态势的这种对未来长时间的对抗，在我的观察是已经成型了，中间的某一句话两句话是在学习过程之中大家还在调整的一些细节， 它是细节，不是主要的这个纲目。嗯哼，我认为。
那么黄军先生，你又是怎么看两强博弈之下的习近平对台湾所祭出的两手策略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一面虽然派军机扰台，但是一面又对国民党刚选出的这个朱立伦主席发了这个贺函啊。究竟这个国民党要如何在美中博弈之下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想请教您的意见。
对，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在美中的这个博弈之下，他在大概2018年左右，川普他在中国议题上他的政策有这个转强啊，所以第一个国民党要面临的挑战就是说呢，我们在两个美中之间，它的关系从过去的比较缓和到现在比较竞争下，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要怎么样跟着调整啊？因为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台湾，我们必须要扮演一个动态的角色，就是马不会是我们定的，风向不会是我们定的，我们要去迎合这个风向啊。当然不是说去牺牲台湾的国家利益或是我们的战略定位，但是我们必须要跟着这大国之间的博弈来走。所以国民党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那我刚才前面说过，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跟民主友邦而且跟美国站在同一个战略位置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又能符合台湾的战略位，国际的战略位置，又能够去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啊。那台湾很多主流民意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比较多的经济选民、中间选民，他们希望两岸的安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国民党必须要找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确实是不容易找啊。那我觉得在这一次习近平他当然是一个这个例行性的贺函，恭贺国民党新的党主席当选。因为你看过去每一次国民党选党主席，基本上他都有贺函的。那上一次因为这个补选，江启臣除外啊，他不是一个四年任期的一个党主席嘛，那他是一个例行性的贺函。所以你看这个朱立伦他在这个回函上面，事实上他有比较这个跟过去比较，用他个人的谈话来说的话，有比较强硬的字眼啊。那你从这个很多人讨论的这个求同存异升级到求同尊异，那我认为求同尊异的含义就是告诉中国大陆说，你对于台湾的政治的想象啊，一国两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这个意呢也没什么好存在的，我们表示尊重，只是我在贺函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这个战场上呢，或者说外交的场合上呢，我们不希望感觉起来一开始就是跟你吵架，那我们就告诉你这个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反映台湾的民意。所以这是两个动态，一个动态是美中过这个中间的动态，它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它会不会有稍微有的时候这个浪潮涨，有的时候浪潮低，那再来就是台湾国内疫的这个不断的波动，人民想要怎么样，就是香港议题的时候，人民对于抗中的这个意向会比较高，那如果说在比方说这个莲雾事件的时候啊，或许人民对于抗中的这个意图也会比较高，所以这两个这个在走。那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第一个就是要定调说我们的国家战略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跟民意要站在一起。
好的，那么沃尔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我们刚谈到美中关系，现在谈两岸关系的话，刚才提到这习近平也给这个新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贺函，那朱立伦也有回函，不过在当中呢是去掉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民国二字，也没有提到一中各表，也想简单的请教你的看法。
当然这个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好，外人好像不大方便讨论。不过刚黄兄有讲到的，就是说民意，台湾的民意，台湾民意台湾是个工商社会没有错，所以很多人会希望两岸关系稳定，能够在这里赚到钱。不过台湾老百姓正是因为是一个工商社会，这些工商思维的这个台湾选民呢，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到今天导致台湾没能出现这样的一种很平稳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好的经商环境，责任应该是在共产党，这一点看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台湾在2016年选出蔡英文之后，这个中国当局立即停止了来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自由行啊、出团啊这些都马上停掉了。所以其实我们要解读一下，它不是在520之后，它是在选举之后，它是在1月份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祭出所谓制裁措施。所以它制裁的不是当选的蔡英文和他这个就职以后没有能够对九二共识表达，他制裁的是选民，他制裁的是台湾的老百姓，你怎么可以不按照我的意愿来投票。那么同样的呢，台湾的这种工商性格的民意呢也算得出来，就是我想在这里引用这个丘吉尔首相当年在面对英国从他自己的绥靖政策调整到自主政策的时候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当在战争和屈辱之间，你如果选择屈辱，选择完了屈辱后面还是要面对战争。你并不存在这两个以后我就我如果今天如果跟北京搞好关系，所以我就一定能做好生意，不够的。就是你要搞好关系呢，就是必须要投降。什么叫至少你要按照我希望你把票投不要投给蔡英文，你怎么还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独立意志投票呢？同样的，将来在做生意的时候，共产党也不会就因此就开始遵守生意场上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政治的游戏规则是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投票，我生意上的游戏规则，我除了江本求利以外，它基本的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呀。所以在今天如果国民党要真的要思考民意的话，要思考清楚就是如何能够照顾和吻合台湾的民意，肯定不是说只是跟北京搞好关系，不要得罪北京，不去 Nobody pokes the bear。 这个就是刚刚你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 poke the bear。 我不认为就是在今天台湾有任何人，我们没有派军机去巡逻中国的这个航空识别区，我们没有说你如果要是选举选出来是谁谁谁，我们就停止不准台湾人去大陆旅行。我们没有说你中国的农产品，我摆明了我就是搞政治不准你这个出口到台湾。所以这个民意这件事情要解读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我同意了。有些人肯定会觉得说中国毕竟是很暴烈的这样一个，但是然后如果你问一下台湾老百姓说，那如果用投降来交换我们的和平，你要不要？我觉得这个是台国民党要了解的民意。以我的了解，没有人愿意。
好的，我们今天两位谈了这个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之后呢，我们想谈一下这个围绕在这个十一还有双十当中呢，有关于这个香港的话题啊，请教黄玉进先生，您怎么看？双十节马上要到了，这个台湾方面也有一些不小的争议，关于就是说是不是现在淡化国号跟国旗等等。那么在香港出现的则是说，根据港版国安法，可能连庆祝双十跟举青天白日满地红都是违法的严重罪行。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当然就是说维护中华民国的存在啊，我相信在台湾大多数民众的心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这个目前当然就是有一些媒体在批判这民进党政府，但是民进党政府对外也是讲说他们在双十国庆的当天一定会这个国旗飞扬嘛啊，他们现在对外的说法是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有人在讨论说双十国庆的这个设计的这个 logo 主视觉是不是有淡化啊这个好像国旗的一个元素。那我想这个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啊，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公开的开放的啊。我觉得比较需要谴责的是就是这个中共啊在香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我认为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层次上，他是打坏了这个两岸的默契。那我觉得在过去马英九时代，如果两岸可以走的一个比较相对这个安稳的道路的话，那这个默契已经是被北京打破了跟打坏了。那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国民党呢也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动态的改变 那竟然北京去打破这样子的一个默契，尤其现在在香港这个过去在中国啊，可以说从清朝时代开始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中国等于是对外接口的一个地方，他也要把他的政策从一国两制收成一国一制，那连中华民国可能是未来一个这个大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屋顶中国的代表都认为是分裂国家的话，我认为这些两岸政策为两岸过去未来的关系是非常不利跟不智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国民党在过去的可以说是15年以来啊，可以2005年破冰以来走的比较这种怀柔的鸽派政策呢，那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就回复到过去国民党的传统，就是在蒋介石两蒋时代的这种反共的声音呢，在国民党内是越来越高涨的。那我认为这个情形就是北京他片面破坏了过去马英九时代的这个默契下的一个结论。
好的，那么也想请吴尔开先最后请教您怎么看在香港的情况。以前香港是在双十节可以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那现在在香港不但是纪念六四是严重的罪行，连庆祝双十节也成为了分裂国家的严重罪行，你怎么看现在这样香港的情况呢，吴尔开先生？
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以来一直想要大声疾呼，就是台湾的统派误以为，就是说我中华民国是有空间的，那么独派或也为此呢，就好像觉得说你一定要用这个台湾这个名字才可以，反正这样的一些辩论就是这么来的。其实这个香港的警务处的这个邓处长讲的话，就一下应该让台湾的认为共产党对中华民国应该还能够包容的这样的一种幻想破灭。黄兄刚刚讲的这番话，其实真的应该多讲给马前总统听。马前总统如果很怀念自己的政绩的话，他应该最痛恨的就是破坏了自己政绩的共产党。那么同样这个香港的警务处处长也摆明了中华民国就是分裂国家，那这一点的话，我想这个让仍然对中华民国抱有这个旗帜这个名称抱有一个能够跟北京搞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幻想的人要有一个清醒。但我在这里边也不是说因此所以一定要改国号，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改完了国号也并没有就能够必然走出现有的所有的困局，现在的困局都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肯定不是国号，而更重要的是核心点就是北京只能接受你对他的完全屈服。北京所过去承诺的，比方说台湾人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共产党用生活方式这四个字来代表自由民主，就是说你有自由民主，你有多党派，这我可以接受，台湾可以维持。北京已经现在赤裸裸表达了不可能了，以后就是要一国一制的。那在这种时候还要想着能够把北京拉回到92年，我觉得与其做这样的努力，就是国民党想说把北京拉回到九二共识，还不如把自己调整到2021。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更轻松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请黄玉军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吴尔开先生这段话来做我们的结尾。黄玉军先生。
我觉得在台湾现在这个处境，第一个就是反对民进党政府他片面的，不管是用挑衅的方式或者是用政治操作的方式去操弄台湾的政治。那第二当然就是说国民党内部现在有一个新的主席出来，我相信社会也有一些期待，我们要如何的去调整我们的两岸政策以及国际政策呢，我相信社会大众呢很快就会有一个答案，那国民党也会给大家很多这个很好的交代。那在现在这个种种大的博弈的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是走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钢索上，所以呢国内应该有更多共识，而不是说在面对国际的时候台湾国内本身就去分裂，像很多议题上对于台湾来说是要一致对外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吴尔开先生还有黄玉军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